文比较长，但是也是出埃及记当中十个灾的最后的两个灾，以及预告的第十个灾。出埃及记不但是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每一年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都在纪念这个出埃及的这件事情。事实上正如这圣经上所说的，这些经文这些经历对很多基督徒而言是他们一生当中好像常常从出埃及的经历当中学习到很多宝贵的属灵的功课。特别是当这些所谓的信徒面临一个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出埃及记常常是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在患难中，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好像想到一个出路，想到一个拯救。所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听一些黑人的灵歌，很奇怪，我现在上网也好，到哪里也好，到店里面看所有的音乐的 CD 也好，好像全部人间蒸发了，都不见了。我想我总有一天会找到很多黑人的灵歌。你到这些黑人在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常常想起以色列人在埃及，所以他们每次想到那个密西西比河的时候，那就好像是那个红海一样，那就好像约旦河一样。所以他们每次的诗歌都是说让我们过到河的那一岸去，因为对他们而言河的那一岸那就是迦南美地，那就是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很多的诗歌都是用这个出埃及的这个背景。十个灾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七个灾，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但是当到最后的这几个灾的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你也会看见事情慢慢在一些演变。譬如说到了前面的时候，当这个狮子不是咬人的狮子，跳蚤那种狮子就摘出来的时候，连那个会变法术的埃及人都知道说这是出于神的手，他们没有办法变出来。那还有一些灾一出来的时候，那些术士都已经受不了。然后到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第八灾第九个灾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的这个埃及人包括他们的这些大官啊臣仆们都已经告诉法老王说够了，我们全国都要毁了，你还不让他们走吗？只剩一个法老，他仍然刚硬他的心啊。所以你会发现事情是有点在进展，可是如果你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事情没有进展，没有进展就是他们还是走不了。虽然这个灾难一次又一次，好像三个循环，每三个灾是一个循环，然后第三个循环已经开始了，越来越强。那么似乎埃及的百姓从上到下也慢慢有一些改变，但是从结果来说没有改变，反正以色列人还是出不了埃及。那么在整个的过程中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好，第十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的这些神迹。在第八灾一开头的时候，神就已经先告诉摩西了，你去见他，但是我告诉你，法老是刚硬的，他不会让你走的。这叫做什么 Mission Impossible， 叫你去，那时候告诉你结果没有结果，叫他去，然后又先告诉他说，你去了你说也是白说的，你怎么说他是不会让你走的。所以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当你读到第十一章，摩西宣告了第十个灾最严重的灾的时候，最后的结束，第十一章的第十节结束的话是什么？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还是一样，第十章第一节说，我要他使他的心刚硬，为了要在他们中间显我的这些神迹。十一章的第十节也是这么说的，摩西在亚伦在法老的面前行了这一切的奇事，行了一切的神迹奇事，法老的心仍然刚硬。所以整段从十章第一节到十一章第十节好像一个刮胡一样，从那个开始的就是神说我使他和他法老臣仆的心刚硬，结束的时候也是说我使他的心刚硬。 然后这中间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他们好像是叫做死不悔改的，他们就是刚硬自己的心，不让他们去。所以第十章第一节说，你去，但是我告诉你，他们的心是刚硬的。但第二节说，他显这些神迹以后，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他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为什么要十次？三次也够了吗？五次也行了吧？如果你祷告一件事情，神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你还祷告吗？或者你要祷告的时候，旁边会告诉你说别祷告了，都祷告八次了九次呢，到第十次你还祷告吗？为什么拖那么久？神说了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让他的心刚硬？为什么有这么多神迹奇事？因为我不是单单让你们以色列人或者让你摩西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我让你的孩子们，让你的子子孙孙们都永远记得我是耶和华，我是亚伯。所以那个十次好像一件事情重复十次的时候如雷贯耳，让你一生都忘不掉。他说，所以我要十次降灾，十次行神迹奇事，让你的儿子们，让你的子子孙孙都永远记得我是耶和华神，我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我是那个亚伯。因为你记得在一开头摩西第一次见到法老的时候，法老的回答是说，亚伯是谁？我不认识他。十次下来以后，他再也不能说我不认识他了。他已经十次之久，一而再再而三，他经历到这一位亚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这位同感宽广万有的神，他怎么样显明他的能力。但是十次也有另外一个目的，那是恩典。为什么十次是恩典呢？对以色列人而言，十次的灾他们还是不能出去，好像在拖延。但是你要从另一面来看，对另外一些人来讲，这十次是十次的机会，十次悔改的机会。如果神行一次的神迹然后就了结了，然后一次定生死，那我们觉得说，那为什么不给我第二次机会呢？是神给他们十次的机会。到了第十次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到最后事实上这中间你好几次，上一次在提到下冰雹的时候，神就已经先宣告了，明天我要下冰雹了，如果谁相信我所宣布的，借着摩西所宣布的灾，你把牛羊带回家去，不要放在田地上的话呢，你的牛羊这些牲畜就不会死，你不相信你就放着吧。结果呢，实际上就说了，有些人听了摩西的这样话以后，回家急急忙忙就把牛羊都赶回家去了，就冰雹下来了没事。那些不相信的人呢，牛羊在田地上就被打死了。十次是让埃及人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到神是亚伯，不是他们拜的尼罗河的河神，不是那个青蛙那个神，不是这个神，所有他们所拜的各式各样的神都在十灾当中一次一次的挑战，然后证明神不是那个，不是这个，神只有一位，那就是亚伯耶和华。所以有一些埃及人信了，信可能是为了避祸，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信了，甚至到最后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些埃及人跟以色列出去离开埃及，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开自己的国土，好像要跟从以色列人了。那这些人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这位神，独一的神是亚伯，是耶和华，不是他们过去所拜的神了。十次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机会。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因此神说，我降这个灾的目的是要让你们深深的清清楚楚的记得我是耶和华神。第三节，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这个自卑，其实也许更好的翻译就是谦卑，你还不肯在我面前谦卑吗？其实在埃及的宗教文化的历史背景来讲，埃及的法老王一向是自认为就是神的，他就是神。所以呢，在他这种的背景之下，虽然他一再的被挑战，甚至好几次他好像屈服下来，好像有点像要讨饶的样子，甚至有几次甚至说，哦，我犯罪了，我得罪神了。但摩西很清楚的说，你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你只是为逃避这次的灾难，所以你口气放软了，你并没有真正在这位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其实历代以来都是如此，信仰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关，其实不是理性上，不是理性上，真正信仰上，你能够接受说这位神是神，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这位神是我生命的主宰。其实在我所经历过的所有的慕道朋友来讲，总结起来这一件事情是最难的，不是进化论，达尔文不是构成他不信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不太容易在任何不管是人也好神也好面前谦卑下来。所以也许19世纪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说的最白，尼采他是无神论的，虽然他的爸爸是牧师，他的无神论不是从达尔文来的，他不像科学，他不像达尔文，他只是说只要没有神我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所以没有神。他说的非常白，因为有神的话呢，就有神在我之上，有对有错，有黑有白，那如果真的有神，那我得服在神面前，可是如果没有神呢，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认为对就是对，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无神。所以他是用意志决定无神的，他不需要任何科学证据，你就算有科学证据，你就算有千百个证据在他面前证明有神，他就说我喜欢没有神，所以就是没有神。所以我觉得尼采是最坦白的，对他的无神论不是因为科学，不是因为别的。这个法老其实我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神迹显现的时候，他当然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他仍然是刚硬的。所以摩西说得很清楚，你还不肯谦卑下来吗？那第四节说他就宣告了，这个提出这个警告，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的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了。我这里不是农家出身的，所以我不种田，所以很多农家的事情我不知道。那即使是在台湾的话，我知道台湾从来没有发生过蝗灾的，可是我在中国在某些地方曾经发生过蝗虫的灾害，所以我听说过蝗灾是很可怕的。我只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在 Ethiopia 跟 Somalia 这个非洲的东北角那边有一次有蝗灾，然后电视在拍，然后那个记者在播报的时候，他抓着一个麦克风，然后那个蝗虫真的像下雨一样从他面前这样哗哗，然后他在报的时候，他每天要像赶苍蝇一样，就赶，因为那个蝗虫就飞过来的时候，管你是什么人，就是咳咳咳满头满脸的，是他一边在播，一边在播，一边在讲啊。当然，我这样看那个镜头的时候，可以有一点点想象说，成千上万的蝗虫来的时候是怎么样。但是当然那只是蝗灾，而且在索马利亚那种地方呢，很多有点像个沙漠地带一样，根本就青草树木也不是太多的地方。假如是满地都是绿油油的这些菜啊草啊，然后蝗虫哗铺天盖地过来会怎么样，然后吃完以后没了。所以我还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对比和联想啊。但是对于在中东一带还有北非一带，蝗灾到今天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方，而且他们真的是当蝗灾过去以后 寸草不生，吃得光光的。然后他们据他们说，这个蝗虫吃东西的时候那个声音之大，你可以想象成千上万的这种蝗虫，然后就吃吃吃，声音可怕的。所以圣经上常常提到末日灾难的时候是用蝗虫来作为形容，因为对于以色列这种地方他们会碰过这样的蝗灾，然后偶尔几次的蝗灾对他们来讲一种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先知约珥书就用蝗灾来做他的开头的。他当提到好几种不同阶段的那种蝗虫蚱蜢，不是蚱蜢还有什么什么不同的名词。然后在启示录提到最后的灾难的时候，他也说最后的敌基督的军队呢好像蚱蜢一样，头还会冒火。那当然很多有些圣经学者的解释说，那个预言中将来的蝗虫说不定像战车一样，当然这是很多的想象。其实它是一个启示录是一个启示文学，是一个象征性的，我们不知道它是指什么，可它是用蝗虫来形容末世灾难来临的时候那个敌基督的军队就像蝗虫来临一样。所以这边提到一个蝗虫的灾难。所以到第七节，这个法老还在刚硬的时候，法老的臣仆就对法老说，这个人为我们成为我们的网罗，等于说成为我们的陷阱，成为我们的灾难，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吧，让他们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所以你会看见，从埃及的这些行法术的术士已经承认跟耶和华神的对抗失败了，所以从此以后埃及的术士在以后几个灾当中再也没有出现了。现在是埃及法老王的臣仆开始对法老王说，我们埃及已经败坏了，整个国家快毁了，你还不知道吗？对，这个话就促使法老改变心意。第八节，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就是法老把他们召回来。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其实的话是白问的，就是从一开头，而且三番两次的摩西已经重复过了，那这边摩西就再重复一次，他说要去的是谁呢？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部去，而且所有的羊群牛群所有我们的牲畜通通去，因为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第十节是一个比较不太容易了解的一句话。第十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他是在说正面的话呢，还在说讽刺的话呢？这个是个问话呢，还是一个肯定的话呢？因为他前面这样说，如果我容你们和妇人孩子通通去的话，愿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好像是个祝福。可是后面他又说了，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以都去，你们这壮烈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要求的。于是就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了。他后面又说不可以全部去，只有壮年人，其实在原文就是男人，只有男人可以去，孩子不可以去，女人不可以去，动物当然也不可以去。后面是这样说，可前面又说如果我容你们和妇人孩子通通都去的时候，好像话相反。当然因为每种语文的翻译上有时候有点困难，就是说到底它是一个问句或者是肯定句。我们中文的问句的话，或者会加几个副词妈，你是真的吗？你以为怎么样？就用几个副词来帮助它变成一个问话。那么在有的语文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甚至动词都显示不出它是个问句，还是一个叙述的句子。所以第十节比较好的翻译是这样的意思，你可以想象当时法老的意思就是说，当然很可能如果你听录音带你没有看他脸上的表情的时候，你引述这个句子的时候也是对的，其实他在说反话。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说沟通的时候那个脸上表情很重要，这叫做肢体语言。法老王当时的意思就是说，哦，你要和你们所有的人连孩子连夫人一起去吗？愿神与你们同在吧。然后脸色一扁，你想得美，你小心啊， 有货在你面前了，不可以偷去。男的脸上表情，不可以偷去，只有男的可以去。走走走走，赶走。在前面在那讲说，哦，你们和所有的孩子跟妇人都一起去，哦，愿神与你们同在。然后一讲完脸色一翻，想得美哦。他这句话可能没说，但他马上的口气就说，嗯，告诉你们，你们有祸。然后翻脸了。所以从这个脸上的表情，你才可以了解他的意思。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意思让他们全部的人，男男女女老少都去的。前面这句话是一种英文叫做 irony， 是一种反讽的语气，就是你以为是这样的吗？哦，那让神与你们同在咯。然后一翻脸，后面才是真正的意思。不过至少法老王有一点点妥协了，这是他第一次说好男人可以去。之前呢，不要说男人，所有的都不可以啊。虽然有几次说好了好了，连我这次的灾我让你们去，可是灾一过去他马上反悔。这次是他亲口说好，你们的男人可以去侍奉神，但是其他人不可以，妇女孩子动物都别说。他第一次好像有点妥协。然后呢，这个摩西亚伦就离开了法老，然后就开始这个神迹。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后面几个灾哈，这个摩西的杖就开始又出现了。中间有几次的灾呢，摩西没有用杖，这几次摩西都用了他的杖。他向埃及地伸杖以后，蝗虫就从就到了埃及地上来了。然后这个蝗虫怎么来的呢？他就提到十三节，摩西让埃及地伸杖的时候，那一昼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的地上。东风就是从东边来的风，埃及的东边你也可以说是从这个今天的巴勒斯坦那个方向过来的，东边或东南边。那通常的蝗虫都是从东边来的，因为在埃及的西边是撒哈拉大沙漠，沙漠是不会有蝗虫的，也没有任何的植物东边，所以每一次埃及的蝗灾都从东边来的。那这次又刮了东风以后，就把在东边的蝗虫刮到埃及来了。东风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出埃及记，常常代表一种神的能力。下一次当你出埃及的时候，红海分开的时候，就是东风，神又吹了东风，所以那个神一吹东风的时候，红海分开了。这次是东风刮起来，刮了一昼夜，蝗虫就把这个蝗虫就被东风刮了过来。十四节，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连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下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第八个灾，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到底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蝗虫有没有来，因为之前好几个灾以及后面那个灾都很清楚的把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跟埃及人所住的地方是分开的。这边有灾难，以色列地没有，但唯独第八个灾圣经上没说。那有些人说，那应该也是豁免的，应该也是豁免的。不过实际上没有明说他是会豁免的。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反正过两天以色列就出埃及了，豁免或不豁免差别不大。对埃及人差别很大，因为这一次光了以后，下一季没收成了，全没了。那是住在那里的人，那个灾难那个毁灭是非常严重的，对已经要离开埃及的人来讲，怎么样？你走的时候还要赶快打点麦子，还背着一包麦子离开埃及地吗？没了，他们什么都没有带走，至少农产品不会带走。所以因此在他们离开埃及以前，所有农产品包括歌珊地所有的青菜所有的麦子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对以色列人而言其实没有任何损失，他带走也不能带走。所以这边是没有提到歌 歌珊地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被豁免，但事实上因为这个事情对他们而言无关重要，所以很可能第八灾应该是没有分别的。然后当蝗灾来的时候，因为我说过蝗虫的灾难在像中东埃及这些地方来讲是列为所有的天灾里面最可怕的，最可怕。所以这个埃及法老王十六节立刻就紧急的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再一次的认罪，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那他说他得罪的神，要求这个饶恕的时候，他并没有答应说好我就让你们走，没有，他没有任何答应。摩西也没有等候，摩西立刻就离开法老王求耶和华的神的时候，那耶和华神就把东风转成西风，那西风就从西边来的风，所以呢他就把蝗虫倒过来吹，就吹入红海湾去了。你记得在埃及东边，埃及跟西奈半岛交界的地方，现在有一个苏伊士运河，以前就是一个沼泽地带，它的东南角就是红海，所以西风就把蝗虫吹入红海，然后在埃及的世界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二十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还是不容以色列人去。灾难过去了，他又恢复本相，还是不让以色列人离开。这第八灾的结束。那当然你要问，蝗虫的灾所显明的意义是什么？跟前几个灾有一样，当然有不同的是，蝗虫的灾难是比前几个灾来讲，无论是强度各方面来讲强了很多，几乎把前面几个灾所剩下的一点点全部毁灭了。那同时我说蝗灾在圣经中一向常常代表好像类似于末日之灾一样，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灾难，也代表着神在掌权。因为蝗虫怎么来的？神使东风把蝗虫带来的。蝗虫灾怎么结束的？神使西风把它吹走了。所以不是一个所谓的天然灾难而已，这个天然的背后有一个掌管天然能力的神在那里掌权。这个是这个至少法老王跟埃及人来讲是清清楚楚的体认到的，这真的是叫做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要来的时候神说叫他们来，一挥一伸杖，东风一刮蝗虫就来了，然后要走的时候一祷告，西风一来就去了。是时间不是巧合，是在于神的掌权。然后就进入第九个灾，第九个灾呢叫做黑暗之灾。这个灾有点特别，这个特别在哪里？第一，当然第一个跟前面的第三灾第六灾一样是没有警告的。紧接着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第一是没有警告的，但是我说这是三个循环，每三个是一个循环，所以因此到循环的最后一个第三灾第六灾是第九灾的，都是有个共同的特征，都是没有警告的。也就是说三六九三个灾几乎是前面的二五八灾的某种的延续，某种的延续，所以没有中间经过一个警告。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这个灾虽然在最后一个这个所有的长子被杀第十灾之前，那理论上它的强度应该是最高的，但似乎你不觉得黑暗是怎么灾，对不对？如果假一点假流哈，我们的日食大概就是几分钟而已，天地黑暗了，黑暗又不会死人。我的意思在这里，这个黑暗之灾也没有提到哪一个人死啊，不像蝗虫，虽然人没有死，但是什么东西毁坏？那黑暗之灾，什么东西毁了？没有。什么人死了？没有。那这个灾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如果你去什么芬兰呢、啊，靠近北极那种地方的话，到了冬天，每天都是黑暗的。有一次我去了挪威，就是在差不多十一月、十二月，从早上到晚上就没看过太阳，还没有日出过。但是尤其如果你靠近北极的地方的话，六个月都是黑的，从早到晚都是黑夜，六个月之久的黑夜。 也死不了，所以三天黑暗又怎么了？第二个奇怪的地方是，他说这个黑暗啊，似乎摸得着。黑暗可以用摸的吗？你知道这个瞎子哈看不见，对不对？光明黑暗他看得见的。那瞎子看不见，所以呢，光明黑暗他看不见，那他能摸吗？他可以摸的。他说黑暗似乎摸得着，这句话就很费猜疑了。黑暗怎么会让人黑到一个程度，好像摸得到黑暗？这句话里面蕴含玄机。总而言之，关于这个黑暗之灾，有一些圣经学者，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说的，有一些圣经学者是认为这个黑暗之灾呢，很可能跟一种沙尘暴有关，但是不是北京的沙尘暴，北京的沙尘暴不过就是哦，灰沙很多，戴个口罩就了了。真正的沙尘暴是那种在像中东啦、北非那种地方，它刮起那种大风来的时候，那个整个那个沙漠的沙起来的时候，那是真的是能见度大概不到两公尺。所以他说摸得着，因为那个沙尘暴是有沙子的，你都可以摸到那个沙子。有些人认为是这样，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神学者都同意啊。所以到底是他们主要强调是摸得着，是因为从沙尘暴的角度来说，虽然在那种地方沙尘暴可能是蛮可怕的，但我相信在这里它的重点倒不是沙尘暴那种列为第九个灾，而是这个黑暗一种属灵的含义近乎于死亡。死亡，所以那种似乎摸得着，就是说让你觉得整个像阴森森的那个黑夜，不是普通晚上的黑夜，就是有另外一种黑暗的势力在那里，似乎让你觉得摸得着那种的感觉，以至于谁都不敢离开本处。下面就说了，埃及遍地乌黑的三天，23节，三天之久，人不但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没有人敢出门，就总觉得在这个黑暗当中是一个叫做死亡的阴影，那比沙尘暴严重多多了。这样的死亡的阴影在哪里？而且事实上第九灾跟第十灾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中断。固然这黑暗之灾有三天之久，可是紧接着当第十灾在那天的晚上，神的使者出来把所有的长子都杀掉的时候，是在黑夜。他并没有说三天之后摩西做了什么，黑暗过去了，因为这个第九灾的结束没有提到结束，没有像前面几个灾摩西做了一个祷告或者伸杖或者什么东西，然后灾结束了，有另外一阶段。第九跟第十灾之间似乎没有 interruption， 没有中断的，就在三天的黑暗，死亡的黑暗当中的最后一个晚上，埃及所有的长子都死了，所以那个是死亡的阴影，而真正的实现了。就在那一天的半夜，所有长子都死了，也就在那一天的半夜，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半夜走的，半夜法老急急忙忙就把他们赶出去了，走，因为好像以色列活着一天，全埃及人都要死了。所以那个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地方。当然有时候你要有点想象力，好像有些电影里面哈，外面也许鬼哭神嚎似的，黑麻麻的，那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在那个黑夜的当中有一些虽然看不见但似乎摸得着的一些东西在那里，那个会让人非常的恐怖。这个是黑暗之灾。然后因为这样的情形，但是它有分别，他说虽然遍地都黑暗，只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表示以色列人当中是有亮光，但是很妙的是他是说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那外面再怎么黑，埃及人家中就没有亮光吗？你不会点个灯吗？但似乎暗示的是外面是黑的，埃及人家中也是黑的。以色列人外面是黑的，里面家里是亮的。那你知道其实这个黑暗之灾也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这个灾所表面的含义之一是又是一个宗教上的 或者说神跟神之间的冲突。因为埃及是多神的，可是埃及尤其法老王，他们通常自称为，有几种说法，以前我们提到那个蛇，所以那个图特摩斯，有一个图特摩斯，一个他的宝藏，所以你知道他的那个他的木乃伊的棺材的外面，他就有一个他的全金的一个面像，上面一个响尾蛇的头，所以蛇跟法老王有关系的。但是更多的法老王自称是太阳神的儿子，那个太阳神就叫做 Re， 所以你知道有一个法老王很有名的，叫做我们圣经上叫做蓝赛，蓝赛城，当盖农工盖那个蓝赛城，有个蓝赛二世，最近他的一个雕像从开罗市中心把它搬到郊外的那个很多金字塔那边去了，因为埃及市中心空气污染太厉害了，放了十几二十年都黑掉，被熏黑了，所以他们要把它搬走。那个蓝赛，这个蓝赛这个字呢 Ramus 这个字，其实第一个 Ray 就是太阳神，所以蓝赛二世的蓝赛是自称 The Son of Ray， 这个太阳神的儿子。那太阳就代表光明，所以你有机会你看看一些埃及的古文物的时候，木乃伊啦，或者是金字塔里面的壁画的时候，你常常会看见法老王坐在宝座上，可能在讲话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头上就是一个太阳光，太阳在法老王头上，那就是 Ray， 那个太阳神，他是坐在太阳神下的法老王，他就是地上的太阳神，有点这个意思。那因此那是光明，可是这边是黑暗，三天之久一点光都没有，这又是另外一个冲突。所以三天之久有一个黑暗，所以二十四节法老就召了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吧，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来，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进一步的妥协了，我说第一次的妥协是说男人可以去，女人孩子不可以去，现在说好吧，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去，只有动物不准去，有一个妥协。那我说的从前面来看，第九灾我就说没有人死亡，没有财产的损失，法老王为什么要妥协？可见这个黑暗之灾可能物质上没有明显的一个灾难，但是在心灵上法老王深深的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威胁，他愿意做出进一步的妥协。可是摩西呢完全不让步，他说你总要把祭物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一体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喂到那里还不知道要用什么东西来侍奉耶和华神。总而言之全部带走。当然法老王很清楚，摩西的话也很清楚，我们全部带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法老王也知道为什么他在这边好像在讨价还价，就是说男人女女都可以去，就是牲畜不准去，他也知道说这一去就不会回来了。那他们自己的呢，所有的牲畜大部分有些被冰雹打死了，或者所有的青草都没有了，都没有了，这些可能是他可以拿来作为他们所拥有的最小的一部分。但是总是摩西毫不妥协，然后要全部离开。那因此二十七节再一次强调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说过大概从第七灾之后，第六第七灾之后，这就一而再再三提到耶和华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耶和华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前面好几次是主动的说法老刚硬自己的心，现在是神使他刚硬他的心了。所以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就不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日子你就必定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其实这句话里面有点讽刺，摩西说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其实他原文的意思说，当下一次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死亡就会在我们中间，死亡会在我们中间。他就说你可以翻译成说，你来的时候你要死了，其他的意思是你再一次我们见面的话呢， 就有人要死了。摩西说 That's good， 说得好，因为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就是12章31节，法老王的儿子死了，他把招来了，这见面了。可那一次的见面，全埃及所有的长子都死了。所以摩西说：“你说得好，下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就有人死了，只是谁死，还说不准呢。”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或者大部分英文翻译就是说：“下次我再见面的时候，你就要死了。”其实，在原文呢，反而是有一点点暧昧的。下一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死亡会在我们中间。但摩西说：“说得好，下次再见面是有人会死的，只是你还不知道是谁呢。”十一章的部分，为什么我们今天一起讲？其实因为十一章所说的是延续第十章的，因为第十章第四节开始，摩西对法老王说了一些话，提到预告这第十灾的时候，如果前面已经说拜拜走了，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就要死了，那什么时候摩西又回去跟法老王说，又说了一堆话呢？其实第十一章的第四节，摩西说这句话是紧紧没有断的，接在第十章29节之后。所以摩西是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然后就说第十章第四节，耶和华这样说，到午夜的时候如何如何，所以这句话是紧接着前面那个。因此我才说了哈，前面有三天的黑暗之灾，那么这个是在三天的黑暗之灾快结束的时候，法老王召见了摩西亚伦，然后摩西说就在今天晚上，也就是第三个黑暗之夜的那天的午夜，然后所有埃及的长子都会死了。所以我才说第九灾的三天的黑暗之灾跟后面的逾越节那一个最后一个灾，就是以色列埃及所有的长子都死的时候，这是紧接着就在三天的黑暗之夜的最后一个晚上。那就在那个晚上以色列出埃及了，那一天就是以色列他们的年历里面的1月14号，所以犹太人的历是用那个来算起的。那十一章的前面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这句话呢，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有的英文圣经翻译的比较清楚，是耶和华，第十一章第一节是耶和华曾经对摩西说，有一个过去完成式。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那个过去完成式表达出来，所以变成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好像是在第十章29节之后，然后神对摩西说的一些话啊，或者怎么样的情况。其实比较准确的一种翻译的话呢，很多圣经学者的研究是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是在过去的某一些时候，至少是在第十章最后摩西见法老王之前，耶和华神已经向摩西启示了这些事情。耶和华神说什么？他说我还要再使最后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就会容你们离开这地了。他往里面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个地方出去了。也就是说第九灾快结束了，一方面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他不会让人走，但神也借着摩西对摩西说了，还有一个，只有最后一个灾了，这个灾一出来以后他会让人们走了。所以换句话说，神已经吩咐摩西了，准备吩咐以色列的百姓要走了。因为就在摩西跟法老王第九灾之后的这次会谈之后，那一天的半夜所有埃及的长子死了，就在那天的半夜法老王说走，现在就走，对，那天半夜以色列就走了。那如果没有一点事先的预备的话呢，那就很匆忙了。所以因此这个宣告，第十一章一到三节的宣告，是在第九灾结束法老跟摩西相会之前，神就已经告诉摩西了，摩西也已经吩咐了他的百姓了。所以后面的十二章部分讲到逾越节啦，礼仪的问题，也讲到逾越节的一些预备的事情，事实上在这个之前。因为会面之后几个小时或者没多久，那天的半夜第十灾降临了，然后第十灾发生之后 紧接着那天半夜天还没有亮，以色列人就已经出埃及了。然后是天亮的时候，埃及的军队追到红海边了。所以埃及军队来的时候是白天了，是出埃及之后几小时，然后红海分开，这些事情是紧接着这样发展的。然后不但是要以色列人先预告说神会降最后一次的灾，而且法老王这次会让你们走，不但让你们走，他要逼着你们赶快走。然后第二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很多圣经学者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为什么以色列人神要以色列人向左右邻居要金器银器，是实际上没有提供任何的答案。有几个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可能，但也可能有一些不可能。不，我们不知道到底真正答案是什么。第一个可能性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工400年做奴工是没有拿薪水的，没有任何的 payment 啊，没有任何的。那你说这是以色列政府的事，应该国家给钱，那现在跟左右邻居拿钱。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补偿，400年免费的劳役，用这种方式得到一点补偿。第二个可能性，事实上到后来他们出埃及，在西乃这个西乃山下，然后颁布律法等等，你知道他们在出埃及记的最后就是建造会幕。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们用很多的，比如说做金灯台啦，然后这个约柜啊什么，要用很多的金银的东西，这哪里来的？那你知道他们做奴工做400年，没有薪水，没有那个，所以以色列人是非常穷的。他们怎么能够捐献金银呢？他们所有拿出来盖圣殿的金银就是从左右邻居拿来的，所以这个金银后来变成盖圣殿用。不然你想想看哈，你自己想想看嘛，如果你在旷野要流浪40年，金啊银啊又扛了一大堆，你每个人要扛自己的家私啊，这不是去远足，这不是去郊游，在旷野流浪40年，就算你有个金锅，纯金的锅子，你都扛着金锅走40年呢，你嫌累还不嫌累啊？就算是金锅银锅，你逃难的时候什么都丢了，对不对？纯金的锅子你要扛着40年呢，你干嘛扛那个呀？对不对？所以这些金器银器，事实上大多数到后来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都奉献出去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告诉后来做圣殿用。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神将他们要他们去向隔壁左右邻居人要金器银器。只是这个时候神没有告诉他们说为什么要这个东西，只是到了后来建圣殿的时候，他们都捐献出来了。但是下面说的就是第三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也就是说他们向左右邻居要，左右邻居都很慷慨的给了，不但慷慨的给，或者说哎呀慷慨慷慨，就生怕什么惹祸上身呢？这些以色列人简直是不得了，哇，一个灾一个灾又来，他们所以他们那种真的可以叫做又敬又畏又怕又尊敬，说这些人他们的神亚卫是不得了的神，他要什么都给，没有一个人敢说嗯，凭什么？他说圣经上用一句很夸张但很戏剧性的描述，他说连狗都不敢叫。你有没有去过人家家要养，家有恶犬，你知道经过他家呢，都还没靠他门口呢，哇，那狗叫的吓死了。有天我跟师母在家的附近走走，有一个地方他就走一条小路哈，走那个 trail， 他说有一家他不敢去，因为他们家有一条恶狗，好凶巴巴的。那天我跟师母去了，果然那个狗啊，好像都快从跳出来一样。我心里想，哇，那个栏杆这么高，他跳啊跳啊，头都在上面上吐啊吐啊。我说哪天会不会跳出来？你很怕这种狗，它其实没有咬你，单单那个叫的声音就让你很害怕。圣经上说什么？以色列人的百姓跟摩西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但那个时候到后来哈，他就提到说，第七点，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都不敢向他们咬舌。其实这个咬舌，所有的英文圣经都翻译成 barking。什么叫做狗会咬舌头？你知道 主人回家的话，那狗也会摇舌头，还摇尾巴呢，尾巴摇，然后舌头还要吃东西嘛，对不对？这个不是摇舌叫，那这种叫是种恶意的 barking。 他说到那个时候，连狗都不敢对以色列人以及对以色列人的牲畜叫一声。这个实在是有点戏剧性，让你觉得哇，整个下来以后，以色列人在全埃及地，不要说人，不要说法老王、臣仆，所有的老老少少的人，连埃及的狗碰到以色列人都不敢叫。那如果你要追问下去，他怎么分得出是埃及人、以色列人呢？他怎么会对这个人叫，对那个人不敢叫呢？不要问我，这是实际上是这么说的。但是也不是不可能。如果说他分不出来的话，那狗怎么会对主人摇尾巴，会对陌生人叫呢？那什么味道他一闻就知道了。但这个时候他怎么闻得出什么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呢？我不知道。他总是用这种方法来形容说以色列人跟埃及人被区分开来了。所以呢，在他也提到说，摩西在埃及地，在法老以及臣仆以及所有的百姓当中被看为极大。为什么？不是他的人格的问题，不是他的道德多好，而是摩西在这一方面来讲几乎就是代表神。因为神已经一开头差派摩西去见法老王的时候，就是说他变成代表神，而亚伦呢是代表先知说话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所有埃及的百姓包括法老王看见摩西的时候，仿佛看见神一样，就那种敬畏的感觉就出来了。那第四节我就说是接着第十章二十九节的，摩西对法老王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也许有些人会这样说，神不是蛮有恩慈的吗？神不是爱吗？你就把法老王的儿子弄死了，就弄他吗？因为他玩梗嘛。那你说摩子后面的婢女，就说那些包括其他可能是别的奴隶，老老少少包括臣仆的孩子，所有的人的孩子长子都死了，太不公平了吧。或者呢，以色列人没事，埃及人有事，这是一种种族歧视啊。当然这不叫种族灭绝，因为只有长子死了。但总而言之，你从现代二十一世纪的观点来看，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神这样做公平吗？当然在十二章以后我们会提到一件事情，神吩咐摩西的是，当神的使者出来要执行这个命令，就是把所有的长子击杀的时候，他是有个规定的，所以为什么逾越节 Passover， 逾越节的时候要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神的使者进来的时候，哪一个门哪一个家的门有这个羔羊的血，他就 bypass 就过去了，没有就进去了。换成两个可能性，以色列人当中如果有人听了摩西的吩咐置之不理或者不相信，你不涂羔羊的血进去了，以色列人的长子就死了。相反的，隔壁一个邻居埃及人一听说了，因为你一看嘛，家家户户在涂血，隔壁邻居不会问吗？你干什么？哦，摩西说了，今天晚上死亡的使者要来了，哪一家门口没涂血了，长子就要死了。隔壁的埃及邻居如果他信的话，他马上也是宰一条羊，马上去涂个血，会不会？他会不会过去？他过去了，他也得救了。所以我说，这是神的恩慈，救赎的机会。所以将来等到那天晚上神的使者来的时候，他可是不是分种族的，不是分以色列人或埃及人，而是信的或者不信的。你相信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吗？你信你就得救赎了，你不信的人呢，你就栽殃了。不信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埃及人，信的人得救赎的呢包括埃及人也包括以色列人。所以不是用种族的线来划分的。所以当神的使者最后执行这一个最后一灾的时候，他 他不是用种族的线，所以这不是种族歧视，这仍然是一个恩典以及公义的一个平衡的问题。在公义的这面来说，因为罪所以有死亡，因为恩典所以有个救赎的机会，所以逾越节那个羔羊的血。所以他意思是说，那一天你的官位再大再小，再有权或者完全没有权，甚至动物投胎的都会死。然后他说，那天埃及遍地必有大的哀嚎，从前没有这样子，后来也必没有，那就是空前绝后的。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或者说吼叫，没有人敢向他们吼叫，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的臣仆也都要来俯伏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埃及出去了。所以第十一章第八节是接着第十章二十九节，整个讲完以后摩西走。这是在最后第十章结束之后见面前的最后一次。这一次的确摩西说好，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在见面的时候总有人要死了。下一次的见面就是全埃及的长子投胎的动物全死了。然后最后的结论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的歧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们的地。法老还是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成语说的对，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到他儿子死的时候，法老王才最后一次改变心意。所以我说，即使在十个灾里面，从一面看出神的恩慈，十次的机会给埃及人可以悔改，但对基督徒来讲，十次是一个熬炼，是一个信心和耐心的熬炼。你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神为什么就不听我祷告呢？神为什么不让我从苦境转回呢？神为什么就不给我一个工作呢？神为什么就这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亚伯，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按照他的时间表他会给我们一个机会，在这个之前耐心等候，你总会经历到神是耶和华。我没有时间讲一个见证，不过今天早上我在最后准备的时候，忽然想起以前二十年前我在西北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一个慕道友，他所经历到的事情真的有点像。总而言之，那个慕道友快信主了，他的指导教授呢说是个基督徒，却是呢专门压榨学生，不让学生毕业的，不让学生拿学位的。他就熬啊熬啊，忍啊忍，然后每次叫我们祷告，查经班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我说怎么祷告啊？总而言之，他称他的教授叫做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那时候文革都结束了，不过台湾有些人喜欢用这个术语。总而言之，一次一次，到有一次，哎，他跟神祷告了，神好像听他祷告了，就是他教授有一点点悔改的意思。叫他开始写论文了，因为已经跟他两年半了，没有提过想写论文。终于说可以写了，第二天他就交了。那论文已经写好好几个月了，不敢递出去。教授说可以写了，第二天就交出去了，三百页。教授一看啊，我昨天叫你写，你已经写了三百页了。他觉得好像有希望了，神听祷告了。可是过三天，教授又反悔了，又变脸了，就法老王啊，说答应又没有了。那个礼拜五查经班他不来了，崩的一个脸。那天晚上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说上帝开我一个大玩笑。我说上帝怎么开你玩笑啊？上帝是很幽默的。他就说上帝好像听我祷告了，我叫我写论文了，好像他要让我走了，就好像法老王让以色列人走了。我好高兴啊，觉得神真听祷告。哎，过三天教授变脸了，又没有，不要信了，他不要信了。我说慢着，神听了你的祷告，只是答应的日期还没有到，走着瞧。 我就带他做一个祷告。隔了一个几天以后，他又跑来找我，他说我要受洗了。怎么啦？我教授经历到一个神迹了，因为他教授颈椎软骨突出，神很，他最后他教授真的就让他找了，就把论文改完了，改完第二天他脖子就好了。第二天教授就跟他做见证，哇，神迹啊！他吓坏了，所以他说他要受洗了。我还记得，我到今天还记得，我那天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说我没有先见之明，我只有后见之明，就是事后回头一看，啊，我懂了。神要救两个人，一个是你，你还没有真正信，你就差这一个，好像临门一脚。第二个，神要救你的教授，他自身是个基督徒，所行所为不像个基督徒，神管教他，但神在这个时刻用神迹的方式医治他。可是这个医治是在他悔改以后，他教授悔改了，就帮他改论文，改完论文，哎，他忽然觉得脖子没有痛，去检查，真的就好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后来我再回到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碰到西北大学那个系里面的学生，他们都告诉我，他们还在跟那个教授。那个教授每一个学生来都会做一个见证，当年的我可是恶名昭彰的，有进是没出的，就跟他的学生没有一个毕业，没有一个拿学位。现在我是现实交货，他已经做见证，完全改变。神有时候做事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法则。一方面我们学习耐心等候，另外一方面神也有恩典，神给另外一些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让我们都伏在神的大能跟恩典之下，保持对神的信心和耐心，我们总会经历到他是亚伟，他是耶和华。我们接着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实在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许多时候好像我们觉得你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其实你垂听了，在我们没有祈求以前你就已经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但是你有你的时间表，你按照你的方式来成就。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用耐心来等候你，也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到我们的神是亚伟，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创造天地，统管万有。因此我们能够以欢喜快乐的心，满有喜乐的来在你的面前等候仰望，而且跟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